各位朋友，我是徐锦瑶神父，很高兴今天又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天上人间的道理。我们今天的主题仍然是自由，自由奔放，快乐成长。上一次我们说自由跟自律很有关系，假如我们能够自律，我们能够善用自由，我们就有更多的自由。今天我们继续讲自由，我们要讲自由跟责任的关系。其实自由也是一种负责任的行为，人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为什么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呢？因为任何行为都有它的后果和影响，如果你不负责，那就等于要别人为你负责。如果你不肯承担自己行为的后果，也就是在强迫别人去为你承担你的行为的后果。这样做，你事实上是把不堪负荷的重担，把你行为的坏后果强加在别人的肩上，叫别人吃亏，让别人受苦。换句话说，你是在侵犯别人的自由，你使人不能幸福的自由的生活，不能自由自在的跟你在一起享受人生。一个男孩子随便跟女孩子搞性关系，这是自由吗？不是，那是害人。一个学生只管吃喝玩乐不肯读书，这是自由吗？不是，那是叫父母师长为他担心焦虑。一个人在开车的时候横冲直撞，不守交通的规则，这是自由吗？不是，他是把自己的生命做赌注，以别人的安全为儿戏。在民主社会中，法律只禁止人做坏事，很少规定人做好事。换句话说，害人是犯法，不帮助人虽然不是好事，但不算是犯法。但在有些社会中，骑摩托车而不戴安全帽，或者坐私家车前座而不系安全带，或者不接受起码的义务国民的教育，却是犯法的。为什么？因为不戴安全带或者不戴安全帽，并不单是一个个人的安全的问题。你不能说我有不顾自己安全的自由，我有不管自己生命的自由。因为当发生交通意外的时候，社会就要为你的伤亡而付出大量的金钱。如果你因意外而使脑部受伤，因此而变成植物人，社会还要养你一生呢。同样的，读不读书并不纯粹是个人的问题。你不能说我没有知识，我不求学，那是我个人的自由。因为假如你因为无知而成为现代的文盲，因此而缺乏礼貌，不知道家具的安全，不懂得美化环境，甚至导致工作能力不高，不懂得教育子女，或者不能与人相处等等，你所生存的社会的生活素质就会因为你而大大的降低，别人也会因为你的无知和愚昧而蒙受损失。在这个意义下，我们没有做废物的自由，也没有不负责任的自由。所以我们的社会，一个比较文明的社会，都要求有最起码的国民教育，那不单单是义务教育，也是强迫的教育。假如一个爸爸妈妈不让孩子去念书，在必须求学的年龄，比如说7年的、9年的、11年的义务教育，爸爸妈妈不让孩子去念书，那是犯法的。你不能说这是我的孩子，我有自由让他念书或者不念书。那个孩子不能说我有自由不念书，他没有。 因为他没有在这个社会里面做废物的自由。好，现在我们讲自由跟法治。法治以法律去治国，法治的精神。以上所说的自律和负责任，都要基于个人的主动性和自觉性。一个人如果不能自觉和主动的去善用自由，不能负起自由行为的责任，那要怎么办呢？法治的社会是为了保障大多数人的自由，同时督促那些倾向滥用自由的人，要在合理和合法的范围里面行使自由，否则一切滥用自由的行为都会受到社会合理的制裁。所以法治是个人自由的保障，也是这个保障的制度化。法治社会的特点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里面人人自由。法律前人人平等，法律内人人自由。只要我们守法，我们就不愁自己的人身自由会被法律或政府所剥夺，比如说监禁。只要人人守法，我们就可以无恐无惧的生活，比如说不怕受社会上的恶势力所欺压。只要法律能够获得老百姓和执政党或政府官员的普遍认同和尊重，这个社会就不会有政府不守法律或甚至滥用法律去欺压老百姓的怪现象。合法政府是法治社会中的法律执行者，市民大众就是促使政府要合法的执行法律的监督者。市民和政府互相监察，互相牵制，才能够形成一个健康的法治社会。而在一个法治社会当中，市民必须借言论、出版、结社和集会四大自由，才能有效的监督政府。言论自由保证市民说出心中话，描绘出整个社会的真面目，揭露社会上的某些阴暗面，谴责一切作奸犯科、危害社会的罪恶。出版自由保证这些言论能够广为流传，引起大众的关注，鼓励大家采取法律所允许的行动。结社自由保证市民大众能够团结起来，长久地为自己的利益打算，为争取自己的权利而奋斗。集会自由就能够保证大众的意愿能够具体、清楚、及时、有效地在集会中表达出来。在民主法治的社会中，对政府的有效监督必须来自懂得恰当地运用政治权力的群众，而教育，尤其是伦理教育、公民教育、政治教育，就是让群众醒觉并掌握监督政府之道的工具之一。此外，获得知识，无论是透过学校教育或大众传媒，也是市民的权利，是市民自慧和保障个人自由的重要武器。它除了可以因此而免除了无知与愚昧之外，还可以进一步发展自我，完成自我，获得开拓新生活的知识和才能，与别人并肩携手，创造自由抗乐的新社会。一个法治的社会是使人人都可以守法，一个法律是在心中的，不单单老百姓要守法，做官的也要守法，连整个国家都要守法。国家在宪法面前也可能被审判的。这是法治，法治不单单是被法律统治。英文的法治叫 rule of law， 不是 rule by law。 rule by law 就是用法律去管理这个国家，用法律来管制这个国家，警察的国家，集权的国家也可以是用法律来管制，但这个法律不一定是在市民的心中，更加不一定在政府或者做官的人的心中。当法律不在人的心中的时候，那不叫法治。有一次我去新加坡，我跟新加坡的朋友就是去马来西亚，我带领他们做毕竟去马来西亚那个一个地方去毕竟。很奇怪一个现象，新加坡人在新加坡不随地吐痰的。新加坡很干净，是个花园城市。但是很奇怪，那一天我跟十几个新加坡人，都是知识分子，都是天主教徒，他们一过了桥到了马来西亚，我看到好几个人就用力去吐痰，吐在地上。我就跟他说，你们在新加坡都不随地吐痰，为什么来到马来西亚随地吐痰？他们开玩笑跟我说，在新加坡随地吐痰要罚1000块钱，1000块钱新加坡钱差不多5000块人民币了，在这里呢不罚钱。好，我在想，那是法治吗？法律已经在新加坡人的心中吗？那是他们喜欢这个法律吗？上一次我们说自由是喜欢法律，喜欢自律，喜欢一种规则，他知道那种规则能够保障他的自由，他知道这种规则能够为他带来好处，所以他自动的守法，他喜欢这个法，这叫法治。法治的意思不是被法律统治，是法律已经深深的刻在每个人的心中，也在政府官员的心中，也在一切有权有势的人心中，没有人可以凌驾法律以上，那叫法治。我们希望我们中国中华民族全体人民都是一个法治的国家，一个法治的人民，一个法治的民族。我们必须是一个喜欢法律的一个民族。好吧，休息一会，我们再继续讲一讲一个自由更大的意义，就是立足于世界的自由。好，刚才我们讲了自由与法治，现在我们从比较宏观的角度去看自由，看这个整个世界的自由。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必须能够自由地立足于世界，跟世界其他的民族，其他的国家能够平等的交往，那叫立足于世界的自由。在世界还没有达到大同之前，国家仍然是保障他的国民安享自由生活的重要工具。在一个弱小腐败无能，国内战争频仍，国外受到强邻压迫的国家里面，国民又怎么能够享有充分的自由呢？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认为，独立是一个民族的基本自由之所系，人唯有在国家的保护下才有真实的自由，人唯有在国家的保护下才有真实的自由。美国总统林肯也说，人民的自由与国家的富强成正比例，倘若我的兄弟人为奴隶，我自己就算不得是一个自由人。中国人有过很辉煌的历史，但最近这百年来，我们却似乎及不上世界其他强国的国民那么自由。几十年前那种次殖民地国民的身份，使中国人在世界上抬不起头来，那是不用再说的了。现在又怎么样呢？现在的中国人在国际贸易上仍然是受到诸般的限制，在国际谈判桌上 所能动用的讨价还价的本钱，有时也远不如先进国家的那般雄厚。于是有人曾经很幽默地说，只要美国、日本或者欧洲在经济上打一个喷嚏，我们这些第三世界的国家就会在经济上患上感冒甚至肺炎了。我们的旅游证件也似乎是低人一等的，我们并不可以在大多数国家中来去自由。即使我们引以为荣的文化财富在世界上也仍是未受到普遍的承认和接纳，我们祖先的文化遗产不过是被外国人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话资料。至于我们今天的文化造诣，只要看看每次诺贝尔奖得主很少有中国人份儿这件事实，就可以见微知著了。当然，一个民族或一个人的价值并不在乎别人的承认，一个国家或一个人的自由也不在乎别人的施予。我们自有好的东西，只是外国人缺乏欣赏这些东西的眼光而已。作为中国人，我们不必有傲气，但是我们却不怕有傲骨，不妨有一份自尊自信的豪气。我们不但要争取个人的自由，争取同胞生活上的自由，也要努力建立一个繁荣富强文化发达的国家，让我们能够以平等自由的姿态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能够自由自在地与其他国家的人民交往。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没有一个富强的国家，没有一个文明的国家，我们不能梦想我们享有真真实实的自由。好，现在让我们再讲一讲什么叫思想自由。思想自由指的是有能力自由的客观的全面的深入的思想，它有几个条件。第一，我们要摆脱偏见的束缚。第二，我们要敢于面对真理或者事实的全部真相，全部。第三，有机会借出多方面的意见，甚至反对派或者敌对者的意见。第四，在主观方面，我们要思想成熟，要独立思考的判断力。第五，我们要接纳真理多元化的事实，不要自以为是，也不能唯我独尊。第六，要采取思想开放的生活方式，不能让自己的思想局限在一个固定的范围里面。比如说，多观察，多聆听，多接触，多交谈，扩阔生活的领域，阅读不同的书报杂志，争取不同生活的经验等等。有了这些条件，我们才能够讲思想自由。所以摆脱偏见，面对真理，借出多方面的意见，成熟的思想，多元化的视野，思想开放的生活方式，这些都可以保障我们有思想的自由。所以思想自由不是胡思乱想，不是随便你想什么，而是真真实实我们能够做一个自由人，能够真真实实是追寻真理。好，现在我们也讲一讲世界人权宣言里面怎么样讲关于自由。我们现在引用了几点。那世界人权宣言的第一条，他说，人皆生而自由，而尊严其权利上均各平等。第二，人人皆得享受本宣言所载之一切权利与自由，不分种族、性别、宗教、政见、出生或者他种身份。第三条，人人享有生命、自由与人身安全。第九条，任何人不容加以无理逮捕、拘禁或者放逐。 第十条，被控告的时候，人人有权享受独立无私法庭之绝对公平且公开之审判。第十二条，任何人之私生活、家庭、住所或通讯不容无理侵犯。第十七条，任何人之财产不容无理剥夺。第十八条，人人有思想、良心与宗教自由之权。第二十条，人人有和平集会、结社自由之权。第二十二，人人有权享受个人尊严及人格自由发展所必须之经济、社会及文化各种权利之实现。第二十三，人人有权工作，自由选择职业。二十四，人人有休息及闲懈之权。第二十六条，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梵蒂冈大公会议也讲过关于自由，他说，人唯有运用自由才能够向善。自由最为现代人所重视并热烈拥护，这点是对的。不幸现代人多次妄用自由，真的自由却是人为天主肖像的杰出的标志，因为天主曾给人自觉的能力。人性尊严要求人以有意识的自由抉择而行事，而非出于内在的盲目冲动或出于外在的压迫而行事。人将自己的由私欲的奴役中解放出来，并以自由选择为善的方式追求人生的宗旨。他这里讲得很好，我们要善用自由，为什么？为了向善，为了追求人生的宗旨。所以自由不该当被妄用，自由不是一种盲目的冲动，自由不该处于外在的压迫，自由要从自己的私欲偏情里面被解放出来。有个小故事讲自由很好玩，他说有一条轮船从美国开到上海来，不幸中途在日本附近沉没了，船上的旅客大多被救起，只有11个人沉到海底死了。这11个人是从旧金山回来的，他们带了很多黄金都绑在身上，所以到了水里就沉下去了。身上有很多黄金，思想有很多偏见，生命有太多私欲偏情，有太多改不掉的毛病，我们跟别人有太多的恩恩怨怨纠缠不清，我们太被自己的懒惰所束缚。假如我们要这一切，我们怎么可以自由呢？自由不是盲目的冲动，自由不是为所欲为，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人能够把自己由私欲的奴役中解放出来，并以自由选择为善的方式追求人生的宗旨。我们的自由就是为了做善事，我们的自由就是为了保家卫国，我们的自由就是为了爱主爱人，我们的自由就是为了建设一个富强的国家，建设一个温暖的家庭，建设一个更自由的社会。好吧，今天跟大家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希望上主降福大家，也降福你们的家庭，你们的工作，天主保佑。